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启示录，今天我们要看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一些，现在可以来拿。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段话虽然被编到第十九章，可是我觉得它显然是直接延续第十八章的末了，那里再提到大巴比伦，也就是启示录里面称大巴比伦是大淫妇受审判，受审判。那当他受审判的时候，这个前面提到像十八章二十节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啊。所以好像十九章起头的这几节就是在讲到神怎么样为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使女们伸冤啊，因为他们活在世上跟随神，遵循神的旨意，可是就会受这个世界的，也许是嘲讽，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攻击、迫害，有的时候可能还要殉道等等。现在神为他们伸冤了，这个是启示录从很起头在给七教会写信的时候就已经提到的啊。后面在七印里面的第五印也提到过啊，现在他在这里在叙述这件事成全的时候的光景。到那个时候省的百姓都可以得着伸冤，可以充满了欢喜快乐，充满了敬拜。刚刚我们读的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已经用几次更强调的来讲到启示录在比较后面的地方用巴比伦，而且称它叫大巴比伦，来讲到这个世界这个敌对神的世界然后称他叫大淫妇你知道这个不是启示录专一有的，而是圣经的一贯的信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从旧约开始就一直有先知的呼召，要人从巴比伦出来，而且当呼召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强调的并不是当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需要归回，回到应许之地，脱离那个辖制，不只是这样。因为先知在讲这个的时候包括了这样的话，说要就是不要沾染他的污秽所以显然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强调的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已经多次的讲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不要一想到这个兽或者是巴比伦就要往外面看或者往前面看，什么时候世界会出来一个也许是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敌基督或者一个怎么样的人物或者怎么样的团体。我们相信启示录主要不是要我们去想这些，而是要我们想到无论兽或者是大巴比伦大淫妇，想的是这个世界的样式，我们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用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来讲到这一件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也是很清楚的讲到这个世界的样式，那就是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你看这里是另外一个把这个世界跟淫乱讲在一起哈，这不是只指着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婚姻男女关系上面的淫乱而已，而是把整个世界的样子都说成是淫乱，因为这里说是与世俗为友啊，就是与神为敌啊。第四节也许跟第五节我们来读，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当然我们也讲过，我也希望你不会发出这种问题来，而能够思考就明白，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都不应该跟世界上的人非基督徒做朋友，我想并不是这个意思哈，对吗？就我所知道，保罗也有世界上的人的朋友，可能不是基督徒，而且好像还跟他们关系很好，以至于他在有一些地方，那些世界上的人里面包括一些有权势的人都起来保护他啊。那些人圣经没有说他们都已经成为基督徒，我猜想应该有一些不是基督徒，更不用说我们的主了。我们的主事实上是以这个闻名于世的，常常因着这一件事被人家批评的，就是他跟罪人为友，对吧？你们不要把他想成说他跟税吏罪人在一起，因为那些人都已经成为基督徒，显然不见得哈，可能是在成为基督徒的途中，可是他在跟他们好像一起吃饭，像朋友一样很多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是从他们还没有成为跟随他的人的时候就开始了啊。所以我不觉得教会应该传讲这种信息，或者是在面对有一些个别的需要的时候去教导人说你不要跟世界上的人做朋友，我想我们不要这样教导。我以前没有这样教导过，也许有，我不知道。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面对某一些事我们会这样教导，但是至少它不应该成为一个一般的通则，就是你就是不能跟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交往，我想那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反而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都不要跟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可能他们还活在不太清洁的生活当中，可能他们还在拜偶像，可能他们还很自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行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提到这些人，他说如果我们都 不要跟这些人相交的话，那我们大概需要离开世界。他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跟这些人有相交的，为什么？你去买东西那个人有可能就是像这样的人啊， 对吧？哦，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然后他加了一个注解，他说：“可是，如果有那些自称为是弟兄的，也就是已经信主的，却是这样的，你已经翻到这里是吧？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是第五章吗？前面一点吧。对，他说：但如今我显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却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或者辱骂的，这点大家注意听哦，因为这个蛮容易发生在基督徒中间呢，或者是醉酒的，或者是勒索的，他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所以保罗显然没有用二分法，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要跟非基督徒交往，要跟基督徒交往，显然没有这样讲。相反的，他说如果有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弟兄、自称是神的儿女，却仍然在行为上是这样，那么不要跟他相交，连跟他吃饭都不要。当然这些保罗在表达的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我们的观念啊，而你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个使用说明一样，一个绝对的规条。因为我想会有一些情况，你遇见一个自称为基督徒，可是确实像这样的，你还是有可能会在某一些场合跟他一起吃饭的。你不要因为这一句话就觉得你那样一定是错的，不见得。可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如果跟他吃饭是因为你跟他蛮要好的，常常在一起，觉得是好朋友，保罗说这样很奇怪。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我不要讲这些话引起你更进一步更多的问题，因为神儿女蛮容易把牧师讲的话就当作是绝对的道理、绝对的规条。可是我一直想办法要弟兄姊妹知道不是这样，就是连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里面那些诫命、那些规条，其实也不是这样。神想要我们认识在那些律例典章的背后它真实的含义，而能够找出那个更深层的意义来，来影响我们这个人的观念、我们的神学还有我们的生活。所以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思考的，圣经一向不是要写一些规条让我们去记得一些规条来遵守就好了，他要我们思考，借着思考来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对吗？就像我们之前提的那个经，我刚刚讲过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你要献上身体为活祭，那就跟在旧约时代要你遵行律法差不多一样的要求。可是接下去讲的是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显然保罗没有认为神的旨意就是知道，你读圣经就知道，写在那里就很清楚，就是这样。显然没有，他用了查验这个字眼。显然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神给你一些规条，你看了，你拥有了这个，你就好像有了一个这些宗教的行为规范你，就是照着做就对了。显然不是，因为你需要去查验，查验就要用点头脑，对不对？要去思考哈，好不好？你想到神的话的时候有这样的态度，我想在启示录这些话特别需要我们这样，因为他用一个高度象征的方式来写的。所以刚刚雅各讲的话也是一致的，就是把世界跟淫乱讲在一起。当你与世俗为友的时候，你就是像淫乱一样，就如同启示录把大巴比伦，代表世界的大巴比伦，跟大淫妇说在一起一样。这个大巴比伦 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复习一下，它包含的奢华宴乐，奢华宴乐跟享受是两回事哈，是不太一样的。不是说你不能享受，你要过那种清心寡欲，最好吃不太饱、睡得不好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享受，记得吧？我们的主也蛮享受，以至于人家批评他贪食好酒。显然主耶稣有的时候在宴席上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谈笑非常的愉快的样子，人家才会说他贪食好酒嘛，对不对？如果他按正常的方式吃饭的话，人家不会这样说。可是这个仍然跟这个世界的奢华宴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样讲也是要大家思考，不要因此就觉得如果哪一天我们去吃一餐要1000块很丰富的一餐，哦，很大的罪恶感，我们这个跟大巴比伦一样，你不需要这样。可是如果你经常这样，然后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你的身份地位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有可能你就在大巴比伦里面。我这样讲你了解吗？试试看去思考这些事情。所以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一个是奢华宴乐，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都常常会提到的。第二，放纵情欲，放纵情欲，所以这个也一样，不是说有情欲都是错的，没有啊，情欲是神给我们的，可是你放纵是另外一回事。那些被加拉太书被保罗说成是情欲的事，那个字其实他用的希腊字在罗马书里面比较被翻成肉体，是同一个字。所以我觉得当年我们这本圣经叫和合本中文圣经，就是当年有好些宣教士有不同的他们翻译，大家把它综合起来要给华人一个统一的译本，所以把它叫做和合本嘛。和第一个和是和气的和，就是汉那个字，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你不要把它写错了，听懂哈？和合本。那所以我猜想，当时翻译罗马书的宣教士显然跟翻译加拉太书的宣教士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同一个希腊字，这个宣教士喜欢把它翻成肉体，在罗马书里面，另外一个翻译加拉太书的人就把同一个 sarx 这个希腊字把它翻成情欲啊，都是对的哈。可是你看见那些讲到肉体的行为，罗马是因为讲到肉体，但他并没有就在当场给你诠释肉体包含了什么，他会在别的地方来诠释这个，比方到了12章、13章那里会有一些话跟这个有关。可是加拉太书是直接在讲情欲的事的时候就给你列一个表，情欲的事就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样，你就会发现所有那些情欲的事里面都是包含好的东西啊，只不过过分了。所以有情欲并不是罪，放纵情欲是罪，这样你了解吗？我现在是在给大家讲关于我们所说的与世俗回游，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要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你明白要思想这些事情，而能够抓住其中真实的含义。所以大巴比伦包含了奢华宴乐，包含了放纵情欲，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骄傲自恃，骄傲而且依靠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自己站得住，认为自己就能啊。所以这个就会跟他们不信有一位神，或者不希望有一位神，或者是把神小化了哈，或者是把神边缘化了。我想哦，神对，好像在天边，刚我合适，我们不需要他，我们在地上就自己努力就好了哈。那也是一种世界，你知道吧？这个之前我们也稍微提到，所以这个跟不信靠神有关。如果你去翻 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前面就叫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有哪些哪些事，你就会找到这个对于大巴比伦对世界的样子最详细的形容的其中一段经文。你听见记得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前面大概五六节的地方，我们之前读过这段经文，还记得吗？你有没有记下来？回去有没有自己再读一读啊？嗯，这是关于大巴比伦最详尽的形容的经文之一了。嗯，所以我希望你读启示录，像我一样会把它跟雅各书那段经文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一段经文连接起来，而不要受别人影响，一直只要跟欧盟啦、啊、跟苏联集团啦、啊、跟哪一个集权啦、啊、这些连在一起，你不要这样哈。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启示录想表达的东西，因为它是圣经的一卷，它跟其他的圣经经卷是一致的。而当大巴比伦是这样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骄傲的也不信靠神的，他们还不只是这样，他们会因此会嘲笑那些信靠神的人，他们会嘲笑他们，贬低他们，批评他们，毁谤他们，甚至攻击他们，迫害他们。而神就是要这样为他的圣徒伸冤的。所以让我们留意，我们不要跟这个大巴比伦黏得太紧太要好了，以至于到神审判大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一同有份，或者有的人没有到一同有份的地步，但是沾一点边，你就有可能在神要把大巴比伦除灭的时候，你可能会撕掉一层皮，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跟他有某一方面的连结。这些都是神想要我们了解的。之前我们从启示录十八章在讲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的时候，提到有一句在异象里面神给约翰看见的，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主动就去注意到这个有趣的说法，就是那个大淫妇是坐在兽上面的，显然他们两个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最后呢，大淫妇神怎么样审判大淫妇，怎么样除灭大巴比伦，他是被兽吞吃掉的，也就是兽原来是他的座位，后来又成为审判他毁灭他的神的工具。这是蛮有意思的事。如果我们像但以理书在讲到兽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帝国一个国家的政权的话，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些事的话，好像确实历史上有一些时候神借着一个政权，特别有可能是我们认为不是很好的那些政客们或者独裁者，这些治理国家借着这个去消灭或者至少抑制了那种奢华宴乐骄傲自恃放纵情欲这种世界的表现。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这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基督教世界弥漫着一股非常乐观的情绪。因为在那个之前19世纪关掉的时候，踏入是20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在科技文明上面有大大的进步的时代，在很多方面，人开始会有飞机，差不多那个时候汽车普及，差不多那个时候，更不要说更前面一点的工业革命， 变成机器的时代，不再是以前几千年来人类都是劳力的时代。再怎么样，只有特别有力量、特别灵巧的人，在劳力的工作上会得到更丰富的成果，但那个差别有限。机器发明又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可以做那种以前你会觉得如果我们来做不需要花几十年几百年才做得出来的东西，他们确实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哐当就一部汽车出来了，像这样啊。人类在这种科技文明的进步里面，你知道教会本应该做先知，做中流砥柱，可是却反而在历史上不时的教会会反而受世界的影响，跟随世界的潮流走啊！你知道启示录就为着这个写的，当神的百姓不这样解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会这样，反而受世界的影响。所以自由神学、新派神学也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你知道吧？人开始质疑神的神性，开始质疑那些神迹奇事，那个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就做得到神迹奇事了啦，不需要神，差不多是这样啊。所以在二十世纪初那二十年，特别是西方世界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啊。有人，我看过一本专门在讲二十世纪整个的发生的事情的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很多年前我读的。他写那本书的时候才197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后面的哈。他就这样写那个前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也就是1901年到1920年的意思。他就用一本小说，后来也拍成电影来做代表，来表达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乐观，好像不需要期盼圣经里面印着救赎带来的天国，而是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了。他们拿来做代表的一本小说叫做《大亨小传》，听过吗？你如果点头，我想你有一点年纪了。他也拍成电影，你知道吧？《大亨小传》的作者好像叫做费兹杰罗，如果记得没有错，听过吗？可是就在这种好像人类在欢庆自己的成就的时候，就发生了几件事。一个就是1901多少年的时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个之前，人类绝对不会想到战争可以成为这种世界性的大战啊。过去的这个历史从来没有过，你知道吧？之后又发生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比较少人会去记述啊，或者是想到那一段时间历史的时候会知道，会去想到它。我只在 SARS 流行的时候看过人提到一点那件事，就是1910到1930那差不多20年之间，有一个全世界经常流行的流感，流行性感冒，能有什么了不起啊？ SARS 期间，那是21年前的事，死了一些人。这一次的另外一次的肺炎，这个类似 SARS 的，这叫新冠病毒，死了更多人，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比起二十世纪的前二三十年死的人，那没有办法相比。有一些人估计，这是很正式的估计，并不是人家乱说或者是造谣的。他们觉得可能至少死了1500万人啊，全球啊。流行性感冒啊。再来1929年，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时候，当然那一小段时间已经开始有这种征兆啊，可是之前人完全没有想到，大家就在 乐观当中的时候，1929年10月29日，我总是记得这个日子。纽约的股市大崩盘，而那一件事情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美国，美国很快就席卷整个美国，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到一年内，叫全世界几乎都受影响啊。在短短的时间内，全美国失业人口就达到差不多快要30%，意思就是说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啊。我看过有一张照片在讲那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男人，看起来身强力壮的男人，穿着整齐的全套衣服西装，显然过去他的工作也是像那样很体面的场合里面，在公司里面的工作，可他失业了。他在街上做什么呢？挂了一个木头的板子，前面一块后面一块，弄成这样，人站在中间这样，你知道那做什么用？就是人形广告板啊，就是前面有一些图片，后面也有这样做广告，你可以想象那个会赚多少钱。可是那是一个时代，他们就能够赚几分美金也是赚，否则是连一点收入都没有。后来他们称1929年10月29日，从那一天开始发生的事，跟他叫称他叫做大忧郁症，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翻译，他就是 The Great Depression 啊。我们 Depression 用来讲忧郁症，这里不应该这样翻了，就叫做经济的大萧条啊。我蛮喜欢再提到，差不多60年后，1987年，美国的股市又一次崩盘，而且那一次的崩盘，降的点数还有比例，比1929年以来是大多了哈、哦。那是1987年10月19号，一个星期一。我因为刚好那天我在美国，而且在 Bell Lab， 在贝尔实验室去看一个同学，有人把我送到他们的图书馆，我在那边读了一天书，然后傍晚他们下班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开车载我们夫妇回他们家，那一天晚上要住他们家。那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我就发现这些人在干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荧幕前面，电视的荧幕前面，不是他们自己的电脑。那个时代，还不是个人电脑 PC 流行的时代，就是在电视的荧幕前面品头论足，几个人聚集，然后讲得非常的热络的样子啊。所以我回去的车上，我就问接待我们的那位弟兄，他就告诉我怎么回事。那天纽约股市跌了508点。那个跌幅比1929年以来是大多了哈，但是多年来我都这样看着一件事的哈，也借着这个来讲到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为什么它的跌幅比之前那个经济大恐慌大萧条大，可是后来并没有演成当年的样子哈。我想是因为人家已经有之前的经验，所以就会克制自己，不会让这件事情大家就真的恐慌起来。你知道恐慌起来就更多的抛售股票啊，或者是做别的事情，就越来越演越烈啊。他们就没有这样，历史学家是这样形容说，大家这一次比较理智一点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呢。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理智，我们遇见一个让我们害怕的事、担忧的事、恐慌的事，然后我们就越想就越进入情况，最后就越来越严重啊！然后我们就认为本来就那么严重，其实不是的，是你使它严重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对不起，我所以有点岔出去了。 可是在紧跟着经济大萧条之后没有几年，就又发生一个，他们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他们勉各国勉励自己，提醒自己很小心，也以为他们建立了国际联盟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不到二十年又发生了世界第二次大战，这一次更加的凄惨，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国家卷进去，也死了更多的人啊。就这几件事都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头四十年里面，那些以为自己能够在世上人类的成就只能够建立天国的人，非常乐观的人，他们遇见挫折，因此他们开始谦卑下来。我刚刚讲的，我读的那一本讲二十世纪的故事的书，它在这个年代的这个大段落的标题前面放了一首诗，是当时一位美国蓝调的歌手叫做 Great Bill 所唱的一首歌，就是为那个时代写的一首歌。那首歌的内容差不多是这样，他说，主啊，我是何等的低微啊，卑微的婴孩啊，我们仰望你。他们回到他们的信仰，他说，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低微，然后面向耶稣基督说，卑微的婴孩啊，我们仰望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借着兽来消灭大淫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你懂的意思吗？因着世界的这些发展，所以让这个大巴比伦的一些表现受到抑制。以前我们在前面一点，启示录前面一点吧，讲到类似这样的事的时候，因为前面有一些话已经提到跟这个相关的教训啊，我们曾经引用了彼得前书第四章，你记得吗？我们再来看一次，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一件事，就是有时候受苦会使我们脱离世俗的情欲。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就是这一个大淫妇，这个大巴比伦，总有一天神将要主动的审判他。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都是在历史上，他有时候会受审判，借着那个人就因此可能会有一点醒觉，从那个世界的样子里面出来啊。这也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为什么要有奇印奇号等等，借着那些灾难，神的目的都是要让人苏醒过来，醒觉过来，再回到神的面前啊。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将会这个世界将会受一个终极的审判啊。他们说要把大巴比伦像一块磨石拴住，丢到海里面，使他再也看不见了。可是我们想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我们也仔细的读而且思考这些讲到大巴比伦大淫妇的这些技术这些预言，事实上圣经用了不少的篇幅，显然要我们也去留意。可是我都提醒大家，你也不要完全迷失在里面，你要在其中，要不时的在想到，就在这个大巴比伦的风华在那边起落，世人的眼目都专注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位， 他很多时候是有点隐藏的，他正在被神一点一滴的建造起来，他正在逐渐的穿戴整齐，会有一天他会被建造的完全，预备好了，穿戴整齐了，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将要显出来。而在那个过程里面，他经常是世人看不上眼的，也不像世界的发展常常有很亮丽的外表，常常有绚丽的成果，但是这些人他们不把他们生命的专注放在这些事上，那不是他们追求的，他们追求的是衣裳要时常洁白，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是传道书九章八节的话。他们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今天都要留意，我们不要像罗德一样看见约旦河东的平原富庶，很像伊甸园一样就选择那个地方，后来就越来越靠近当时的罪恶之都索多玛，后来险些一起灭亡，如果不是亚伯兰为他祷告的话。而其创世纪摩西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语，他说那地就罗德选择的那地，在后来耶和华神毁灭那个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降火降硫磺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在神毁灭那地之前，那个地方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看起来像伊甸园美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拿这个当警戒，因为我们今天举目望去常常会吸住我们注意力，也是大家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是大巴比伦，有可能是大淫妇，我们应该更多把我们眼目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是转到里面，我们怎么样让神建造我们，让神使我们穿戴整齐，有一天这个圣洁的心腹将要显明出来，那个时候他将要成为宇宙注目的中心，而那个才有价值。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最终的结局。到那个时候，前面的年代尽管有几千年这个世界的风华那么吸引人，都将要变成虚幻，因为最后的结局没有他们在场。神就是要我们思想这些，知道吧？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也把另外一条路线，另外一个象征也带到一个终极的目标。我们讲过，就是大巴比伦大淫妇对照的就是圣洁的心腹，就基督的心腹教会，而另外一个他用兽来讲，兽对照的是羔羊。我们想到兽就是很强横的，很有力量那个样，羔羊孱弱的样子，可是有一天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羔羊而不是兽。而启示录十九章后面一点也要提到这个，所以启示录十九章等于是把十七十八章在讲兽讲大巴比伦的这些这个世界的两大象征带到一个终结，想了解吗？我记得大概二十来年前，我也讲过一次启示录，在那个中间我还讲过，我们教会建立四十几年，我一共讲过四五次启示录，我遵照启示录八幅七幅里面的第一幅讲的，就是教导启示录里面的话是蒙福的，听这些话也是蒙福的。那一次二十几年前我讲的时候，在讲到很后面的时候，在讲二十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在描述天堂，我就忽然有一个想法，我就没有只给大家从那里面从那个圣城有黄金有宝石等等有珍珠这些来描述天堂，我还讲另外一条路线，就是 天堂不只有这些东西，启示录还记载天堂没有什么，天堂没有什么是也很值得我们注意。之后我们会提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起头就说，那海也不再有了，天堂没有海，你知道吧？如果你觉得很可惜，我们等到讲二十一章我会讲这些事，不需要觉得很可惜啊。如果你很喜欢海的话，可是我们在这里要先提到，我们不要只是想到天堂有什么，也想到天堂没有什么。我要讲的是天堂没有大巴比伦，因为他不再看见，而且那里面的宴乐欢乐这些也都不再看见了。不是天堂没有喜乐，而是没有那一种喜乐。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录了一段话，是施布真写的话，可能在他有两本书，一个是每天早晨有一篇，每一天傍晚有一篇的那两本书，我忘了是哪一天的内容。他提到这个，他主要要讲到说，就是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读它了，上一次读到过十八章末了的地方，说大巴比伦会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啊，就是要讲到在天堂不再有大巴比伦存在啊，所以我们不要跟他太友好，免得我们一起被扔下去啊。是不是讲得非常好，也因此诠释了一些我们刚刚一起头讲到的，世界并不是没有享乐，而是不是那样的奢华宴乐，是什么意思啊？哎，虽然写在你的讲义上，我还是要读一遍它好吗？他说，基督徒活在世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必须在生命生活的大目标上与世界有别，他或吃或喝或行事为人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啊。所以他没有说世界就是不吃不喝或者是不婚不娶，不是啊，不是啊，其实刚好相反，你知道吧？等我们讲到天堂有什么，你要知道天堂或者神的国最重要的特质其实就是喜乐，你知道吧？而且那个喜乐甚至可以用游戏来描述它，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把它想成就是一种深层的喜乐，不需要全部想成这样，它不完全是这样，有那一面神圣的喜乐，可是一样有像在婚宴里面享受一样的欢乐，对吧？那是天国的特质之一，你没有这样想吗？我们常常讲到天堂，其实圣经用神的国来讲它，而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意思又不是说不吃不喝，而是说不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而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如果只讲公义和平，也许你想的是比较严肃的，可是圣灵中的喜乐就可以真的很喜乐。大卫你记得吧，他在圣灵中的喜乐他什么表现？跳舞。我猜他很会唱歌，很会作曲，很会作诗歌，可是我有一点觉得他可能不太会跳舞，因为他跳舞的结果他太太嘲笑他，你记得吗？可是他就是这样欢乐。施布真说，你可以积攒钱财，可是应该积攒在天上，你可以追求富足，可是你所追求的是在信心上富足，在善事上富足，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哈。你可以欢乐，可是当你欢乐的时候，你会向主唱诗歌颂，你会常常谦卑等候神，去意识到神的同在，在与他相交中喜乐，寻求明白他的旨意，这样你能够证明你是属天的族类。你也要在行动上与世界有分别。他后面讲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啊。他说，你要在行动上与世界有分别。如果有一件事是对的， 可是去做会让你有损失，你仍然会去做。我觉得这句话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嗯，我们都会遇见像这样的事。嗯，这件事特别跟这个世界的走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世界把我们追求上进、追求美好、幸福的定义定成我们可以多多的有得着，怎么会跟损失产生关系呢？损失一定是不好的啊。可是斯布真说，你在行动上与世界有分别，包括了如果有一件事情它是对的，可是你去做会让你受一些损失，你仍然会去做。我需要继续讲下去，可是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说应该停在这里停好一会儿，认真的去想得更深一点啊。后面一句是他的对照面，他说如果有一件事是错的，可是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得到利益，你仍然不会去做，而且会奉主的名斥责他，把他当作一个要撇弃的罪一样斥责他。这斯布真说的，你会这样吗？嗯，我真的觉得斯布真的这两句话，是很生动的，而且一语中的的描述世界的样子是什么，跟属天的子民有怎么样的不同，尤其今天的时代。所以你真的不要花那么多时间看新闻吧，因为他表达的都是这种价值观。我不是说你不能看，但是不时的转头看另外一边吧。哦，也要多读圣经哈，直到神的道已经栽种在你心里面，而且结果增长啊。后面斯布登说，不要与黑暗不结果子的事有份，乃要行走在与你所蒙的呼召相称的道路中，是一种带着尊贵的道路啊！要记得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不要让世界玷污了你。接下去斯布真就特别的强调的诠释尊贵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好。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我们教会，大概已经七八年前吧，我在我们教会主日讲了一个系列，专门在讲系统神学里面的一个题目，就是 The Attributes of God， 就神的属性。我们的标题是神的名字与属性吧，哈。嗯，当然荣耀圣洁是神的属性，可是我把一个另外一个词跟在讲荣耀的那一篇放在一起讲，就是尊贵啊。其实圣经里面经常把荣耀尊贵放在一起讲，你有没有注意过？特别是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在最后做一个祝福祝祷的时候，常常讲荣耀尊贵啊。可是我发现神的儿女比较会提到荣耀，比较没有那么多提到尊贵。其实他们就是在提到荣耀的时候，也不一定很照着圣经里面讲的荣耀那样在讲啊。可是尊贵是很宝贵的事情啊。尊贵说到神的崇高啊，荣耀也许你比较容易想到神的伟大，可是尊贵讲到神的崇高，而且我特别觉得尊贵特别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表达出来。像我们刚刚讲的斯布登讲的那样，如果一件事是对的，可是你做它会受损失，你还是会去做，那就是一种尊贵的表现，你知道吧。如果一件事是错的，可是做它你会得利，你还是不会去做它，那也是一种尊贵的表现。而在这里他提到我们要与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的时候，他特别挑出尊贵来讲，是要走在一条尊贵的道路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你就要想到尊贵这一方面。 你还会去跟人家相争，这个不像神的儿女的哈。他有什么好相争的？他的父拥有所有的一切，有什么好跟人家相争的？所以师父真说，要记得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不要让这世界玷污了你。后面那一段话我特别喜欢，我觉得那段话非常的精彩，真的是有史诗级的水平哈。他说你不要弄脏了你的手指头，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们将拂过数天数琴的琴弦啊。你要用手指头在天堂弹琴，你现在就要留意你的手指头不要弄脏了，不要让你的双眼成为败坏情欲的窗口，因为不久你将要用它来凝视大君王。不要让你的脚踏在泥泞的污秽中，因为日子很快将到，你将要行走在黄金街道上。不要让你的心充满着骄傲与苦毒，因为他们将要充满数天的丰满，而且从其中流出无穷的喜乐来。然后他用这句话做总结，他说不要做大淫妇，要做基督的心腹。我觉得这是师父真这段话用来诠释我们在讲的启示录这一段话，我特别觉得非常的合适。
请唱颂赞诗选165首，颂赞诗选165首，归主为圣。唱一遍。